鱼是有阶级性的。李逵碰上宋江，纯属巧合。当时他只是想找戴宗要点银子去赌钱，碰巧看到了跟自己一样黑的宋江。在他心目中，宋江应该是个白净高挑的人，不应该跟自己一样黑啊。后来宋江跟他说过，黑代表我健康。这句话李逵听了很受用，他一直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，而且安慰了一生。李逵在确定眼前这个人就是宋江后，很郑重地磕了个头，然后就开始编瞎话骗银子去赌钱。其实在他磕头时，宋江就准备好了银子，这是他的习惯，也是他的手段。李逵刚一开口，宋江就把十两银子递了过去，看得一旁的戴宗心里直痒痒，自己那五两银子还没到手呢，李逵这个小卒子却已经拿到了十两银子，太不公平了。十两银子，李逵觉得这十两银子沉甸甸的，才跟宋江见一面就得到了十两银子，如果以后跟着他，那宋江不就成了我的长腿的移动钱包？或许从这一刻起，李逵已经有了跟随宋江的打算。毕竟跟一个仗义的老大，比跟一个抠门的老大舒服得多呀。澳门赌王曾经说过，不赌就意味着你已经赢了。可惜呀，李逵没有听到这句话。李逵拿着宋江给的十两银子，不到十分钟就输了，这让他很丧气，本想去翻本，结果又赔了。赌场上有哪个不想翻本，结果赔进去更多，甚至是自己的身家性命。李逵正想用暴力抢回银子时，宋江和戴宗出现了。宋江制止了李逵的暴力行为，主动向受害者归还了已被李逵抢回的银子。戴宗又一次眼绿了，十两银子已经在他眼前晃两次了，太具诱惑力了。戴宗强咽下口水，招呼宋江和李逵上了江边酒楼，三个人开始吹牛喝酒吃饭。酒是最容易拉近人与人距离的东西，几杯酒下肚，三人已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多年以后，三个人还会共同回忆初见时的那顿酒，那时他们正年轻，那时他们拥有梦想。三人言谈正欢时，店小二端上了一碗鱼汤，这碗鱼汤检验出了三人的阶级性。戴宗和宋江喝了两口汤都不吃了，因为鱼是昨天的，腌过，不新鲜。这两个地主阶级出身的人就不吃了，李逵这个农民阶级出身的狱卒把鱼汤一扫而光。既然两个地主想喝鲜鱼汤，李逵自告奋勇去江边找。所谓找呢，就是硬要，他压根没带钱，也没准备给钱。以前李逵经常不带钱购物，这一次有点麻烦了。李逵遇到了当地渔业协会会长，人称浪里白条的张顺，就是那个在江上逼宋江跳江的张衡的亲弟弟。渔业协会会长多半是自封的，当时叫鱼衙主人，当地鱼卖多少钱一斤他说了算，属于欺行霸市的主。看来哥俩干的都是见不得光的生意，他们最好的结局就是上梁山。张顺是一个被低估的聪明人，他活得很通透，很圆滑，也很聪明。如果在陆地上厮打，他只有被李逵暴打的份儿。他很聪明，把李逵引上了船，然后又引进了江，这下李逵只有被灌水的份儿了。后来李逵一直没有学会游泳，估计跟这次惨痛的经历有莫大的关系。张顺的经历也给我们以启示， 当陆路走不通的时候，不妨走一下水路。当一个思路已经遇到南墙时，那么让我们试着换个角度